力量，大家早安。
早安。
感谢主，今天很冷哈，不过比昨天还高两度啊。昨天真的很冷。昨天晚上我去永和联会，打着领巾，又穿着外面的大毛衣、大外套哈，回来是有点冷哈。感谢神。今天是安息圣日，我们能够齐聚一堂来，领受神的恩典，这是福分啊。能够进入会堂。来聚会敬拜神，这就是个恩典。如果主没有帮助你，让你行动不便，你想来都没办法来。像国外现在很多地方都下大雪，你想出门都不方便。所以我们今天还能够很平安的来到这个地方哈。所以当我们平安的时候，就要把握机会。你像乌克兰在战争当中，如果那边有基督徒，他们想聚会。门都没有，很难呐、啊。所以平安的时候，一切能够我们能够做主的时候，不管是环境，或者是你本身的身体状况，能够平安顺遂的时候，这就是恩典。我们好好掌握哈。那今天早上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，终身喜乐行善。这句话是来自所罗门的一段话哈。我们来看。传道书的第三章，传道书第三章，我们从第九节来看到十三节哈，第九节十三章啊，第三章第九节。这样看来，做事的人在他的劳碌上有什么益处呢？我见神叫世人劳苦，使他们在其中受精炼。神造万物，各按其时成为美好，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。然而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，人不能渗透。我知道，世人莫强如终身喜乐行善，并且人人吃喝，在他一切劳碌中享福，这也是神的恩赐。传道书，所罗门王，他以一个王者的身份，他一个享尽，用人讲说人间的荣华富贵的当时。他在默想神对人的旨意到底是什么，他发现神给人一个终身劳苦的经验。第十节说，我见神叫世人劳苦，使他们在其中受经验。这句话从创世纪开始，当始祖犯罪之后被赶得出来，耶和华真神对始祖说一段话，从此以后你们要满面流汗才能得到糊口，大地也因人的罪长出荆棘和蒺藜来。可见在这之前，人是不必劳苦，在乐园当中有各种生命的果树，生命的果子可以吃，吃了永远不死。神创造大自然原本是为人所预备的，一切预备妥善之后才造人，跟我们将要临盆的妈妈一样，不可能孩子出生再来准备这个准备这个，不可能。孩子还没出生之前一切都就绪了，这孩子一出生，哎，他什么都有，他不必受苦受难。所以神爱世人始终如一，没有改变，但因人违背神的旨意，所以从此受到咒诅，人没有工作不得吃，甚至工作也不见得能够吃得很饱。所以罪的代价除了肉体的死亡之外， 就是要汗流满面，人必须劳苦，用劳苦来取代这种刑罚。我们看今天很多监狱，那些受刑人被判了10年、20年、30年，哎，不是吃白饭啊。有人说啊，我没有钱，我就故意被抓，我就我没不不能吃，我去我打工不能吃，我啥能吃？不是啊，要做工啊，要做工啊，以劳代役，然后有钱给你，但不多，就像发给你一些零用金一样，你可以买些平常吃的东西。所以不是说，哎呀，我被抓了关了，从此以后就不用工作，还有饭吃，不见得。如果那么好，没有人不愿被关啊？为什么被关有人想一直逃出来啊？因为他失去了自由。所以所罗门回顾他的一生，也环视周遭他所看见的，他是想象说，看来做事的人在他楼上有什么益处？努力了半天，哎，结果真正的吃到了多少啊？但是又不做不行。哎，圣经所罗门一再强调，懒惰人呐、啊，你看看蚂蚁啊，他知道在夏天积聚粮食，在冬天他就可以安稳度过冬，度过这个冬天。第一个可以保命，第二个可以延续他的生命，至少他在冰天雪地不会挨冻受饿。我们今天每个人也应该都有这种智慧，除了你真的懒得连动都不动啊，那你没得吃也不能怪别人，你懒惰嘛，没得吃你怪谁呢？一个懒惰的人你怎么帮他都是有限，帮是一时之间渡过一个难关，那你懂得自己帮助自己，那才是可长可久。一生是福是祸也是人自己造出来的，那今天在信仰上更是如此，你重视信仰，神就重视你，神就祝福你，你谨守遵行神的命令，神就给你更多的恩典。所以所罗门在神的祝福之下，他观察人生之后，他悟出这段话来，他说十二节，我知道世人莫强如终身喜乐行善，一生喜乐行善。红军有一句话，每日行一善，日行一善。所以很多接触过童军教育的，我想如果他真的很留意的话，他会把这句话奉为圭臬，放在心中，一生当中每一天一大早会想想，我今天我能够行什么善，日行一善，每一天我至少要做一件善事。这是童军很重要的一个名言跟一个目标。那么今天基督徒更是如此，我们所行的善不但是荣神益人，也是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。我们凭什么将来到神面前领受祝福？你想将来在神面前享受什么福分？一份耕耘一份收获，在世上真的是一步一脚印，你在世上付出多少，你努力多少，你积蓄多少，你这一生就怎么去享受，怎么过这一生。灵性上你也懂得为自己慢慢去累积去努力啊，那将来在神面前你就无忧无虑了啊。所以所罗门在前面谈到神从始至终的作为，人不能渗透。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，谁可以知道？人不能渗透，就是你没办法掌握住，一定会怎么样，一定不会怎么样。在这个大前提之下，他发觉，那世人莫强如终身喜乐行善。 莫强如，就没有比这个更好，就能够一生当中有机会，我就多行善事。行善，在过去一般的观念都是基督徒在做的事情，所以全世界很多慈善机构几乎都是基督教单位，基督教单位所发起的，而且是长期在实行。那后来慢慢，在我们台湾，我们看到是这个叫什么？发的那个佛教，叫什么意思？抱歉，记不慈济还慈济哈，我这个脑子有时一下转不过来。我们在谈的形象就是慈济，而且慈济的善行慢慢拓展到东南亚、到美国、到各地去。慈济今天能够这样不断的扩展，一个很重要的概念，他们认为说，你所行的善，就是累积你将来在天上的一个福乐。一个，他用他的阶级，用他的不同制服来区分，让人有的荣耀感。因为默默行善，无人知，所以也是要点到为止。那因为行善又可以为自己积福，一方面又能够有那套制服，那个名分，他感受灵肉都享福，所以他们的会有很多很乐意来奉献，而且是大笔的，甚至很多遗产，很多奉献遗产，一大片的土地，几公顷土地，几栋房子，那个遗产奉献才是大宗。其实真正现金奉献不多，都是奉献土地、奉献遗产，这样不断的累积啊，一直到今天瓷器，不管到哪里去都一大块土地，土地有的是人家奉献的，有的是他们买下来的，哇，这盖了很大的精舍，你说他们盖那么大做什么用？也就是荣耀他们，哇，他们瓷器怎么兴旺，到处都有，花莲还有他们的医院什么等等，那到国外去，哇，有大地震什么，他们第一个先到。就台北是一样，有任何一个大地震、一个大灾难，一个大火灾，第一个到就是慈济，就他们慈济，他们穿上制服冲到第一现场去。他们这种行善的心智，是被他们证严法师激出来的。或许我们不知道他证严是怎么来的，有时候看到一段他的经历，他是好像台南的，台是哪里人啊？然后好像家里生活不是很幸福，后来就打算出家，跑到东部去，在玉井努力了，在玉里，到玉里去弄一个小小的精舍，没有多少人，才一两个人，开始好像没有几个人。有一次他到一个诊所去看诊，看到一个妇人血漏。早期我们台湾的医院，你要看医生，先缴保证金，保证金现金摆在桌上，他才赶紧登录，才开始看。你不现金摆多少下，他不理你。他就亲眼看到一个妇人血肉，那个骨头块东西，缴不出保证金，他就苦苦哀求，他就叫苦哀求，叫医生帮助他。这个护士说，我不能做主啊，医院的规定，你没有把现金做保证金，你万一看了没有钱，问了我们医院就倒了，一个两个三个，我们不倒也怪。慈济那天当场去看到，哇，非常感动，他就发起募款，说我们需要一笔善款，来帮这些急难者。所以从那一当下一直发展到今天，就是一个口号，所以很多人说他的感动。说他故事的感动，所以在我们台湾行善的印象就是慈济，把基督徒的行善远远抛诸脑后。现在在台湾有几个人想到，哇，行善都是基督徒，已经不见了，躲起来了，甚至我们今天有时候要出去捐款都很难啊，都很难。 所以行善这件事情对世界每一个人，不管在富强的国家，在富足的国家，善行是必要的。这个善不见得单指的金钱，不只单指的金钱。今天基督徒救人的灵命，把福音传给人家，看到他可怜，看到他家境是怎么样，把福音传给他，把耶稣传给他，让他有信仰，有依靠，这都是一大善啊。那一个老人家行动不便过马路，是一大善啊。所以小时候很多老师就教日行一善啊，因为以前学校都教部都规定一定要有童军啊的这个组织啊，老师有很多都要参加童军受训，校长你要征选校长，你没有参加童军，没有资格啊，这是第一关。就有了整个的一个慈善的教育观念，你才被列入校长的候选资格。所以有段时间我们去受训，童军训练，哎，很多校长跟我们一起参加受训了。我说你们校长的话，我们受训不行啊，升不上去。所以行善这是个基本的概念啊。所以所罗门悟出这段话，我知道世人莫强如终身。一生当中从少到老啊，能够喜乐行善，行善这世上用喜乐的心、感恩的心来做，不是被逼的，不是说不做不能走那么走做拍谁，不是面子问题，是一种恩典，是一种机会。在圣经上谈到行善也是我们的本分。第一个，我们来看雅各书第四章。雅各书第四章，我们看十七节。雅各书第四章十七节，人若知道行善，却不去行，这就是他的罪了。简单说，知善不行就是罪。所以一个人在世上，我们所犯的罪何其多，只是有时候你不知道而已，你不以为这是罪，因为你不知道。我们叫做不知无罪，因为你不知道，所以不追究你。那这行善的概念，你可说我都不知道吗？我们常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啊，将心比心这段话我们都放在心上。人都有良心，看到这可怜人，不由得就会叫他哀伤起来，甚至有的情感丰富的流泪了。我常常看电视去看新闻报道，有时候看到啊，真的有时候不由自主就流泪下来，有时候旁边、哎、很不好意思，刚刚来擦一擦，很自然的，很自然的啊。所以这边提到知善不行就是罪，这是圣经上提醒我们的。所以善行是每一个基督徒在心中都要烙印下去，那句话要放在脑海中，一有机会你去做。你有时候想要做善不见得有机会，但神会安排给你机会，当发现哎，机会来了，你有能力就把握住。这是第一个。那我们知道行善，为什么所有人会说他愿意终身很高兴来行善，原来这是本分。第二个，保罗鼓励我们行善不可擅自啊。我们看加拉太书第六章，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九节，六章九节，我们行善不可擅自，若不灰心，到的时候就有收成。十节，所以有了机会，就当向众人行善， 像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。保罗这里讲得非常清楚，一点都不含糊，非常非常清楚。行善不可擅自，有时候我们做一些善事会得来一些问题，有时候帮个人你觉得他受帮助应该会做很好，会很感激，谁知道哪一天他反脸成仇，你会觉得哎呀，我做的不善事在身上啊，他做的这样子啊，那就失去了行善的意志。行善看起来是做在人身上，实际受惠是人没错，但是你所行出的任何一分一毫都记录在天上，都记录在自己的账上，自己的账上神在检查。那对于人，我们不期待人对我们有什么回报，如果你行善是期待他回报，那就没意义了，那就失去了真正行善的目的。行善是基于一种恻隐之心，一种感恩的态度，为自己积一些善行，为自己积一些良善的果效，目的是期待神的鉴察给我们回报。当然人跟人之间是有感情的，人是有感觉的动物，你对我好当然我对你好，你看我们家里养的宠物，你对它好都跟你摇摇我尾巴，看着回来就在你脚边蹭一蹭，你对它好它知道它懂，哪一天你看到它瞪个脚它吓得跑掉了，从此又看到你它绝对不理你，不咬你就不错了啊，你大声小怪它都跟你啊吠叫，那把你咬了一口。连神创造的动物都懂得回报，那我们有时候受人帮助当然不能没有感情了。以前的老人家常说，假如一根熊就买行人犀牛，你没有能力 回报人家，至少表示一下我知道你对我的爱，这是人嘛，那在无形中会让对方更有心来帮助你。如果任何表示都没有，甚至好像应该的一样，也就算了。我一样上行善，我不一定帮你，我可以帮别人。这是在行善上，为什么这边强调不可擅自的原因？真的有很多人，不太懂得去回报，去让人家感受得很舒服。当然，像对我们慈善者本身，我们要知道，我们目的不是要为他回报什么。他有能力回报你，就不用你帮助了。他就是没有能力才需要你帮助，所以能够帮助那些没有能力来回报你的，那更好，那更能够永远留存在自己的账上，一点都不会减少。后面又第十节特别强调，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。他把向众人行善摆在前面，后面才说向信徒一家更当如此。所以行善一事不只是只有弟兄姊妹之间，如果你有行善的能力，在你生活的周遭亲朋同学同事之间发现了需要帮忙，你能够帮忙就帮忙。当然原则是信徒优先，因为我们能力有限的情况之下，但是一家人嘛优先啊，行为有余力我们再去协助周遭的人，这是大原则啊。所以行善不可擅自，因为这是本分。第三个，所以我们又特别强调一个原则，我们看箴言第三章，箴言第三章二十七节，第三章二十七节，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，不可推迟，就当向那应得的人来施行。 手有行若有行善的力量，不代表很有钱，像王永庆啊，像什么什么，甚至很多在大企业主啊，不是。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，我现在看这情况，他需要帮助，我刚好有些钱，不必很多，100、200、5块、10块，你有这个能力，你就表示一下，不在乎他的多跟少，而是有这个机会，你做得到，至少表达我一个心意。因为我所得有限，我现在身上带着有限，我不可能全部都给你啊！我才没有那我的下一餐吃什么？所以有时候行善也不必太过分，要顾虑自己本身的需求啊。那在你所以这边特别强，有行善的力量就不要推迟。下面又说，就当向那应得的人来施行。什么叫应得？你碰到他，你要知道是神的安排，神给你这个机会，要借这个机会表达你是个基督徒，你是个敬神爱人的基督徒，你的善行会让那个人记在心上，他说啊，基督徒哇，他把荣耀归给神，所以神会安排机会给你。所以这边所谓的应得的人，所谓应得就是不能不给了，不然就不叫应得，他应该接受你的，你应该去帮助他的，你这是神的安排之下，是神的安排之下，所以才有这个说的应得。要不然怎么帮助你应得不应得？我不帮助你不行吗？我不欠你啊！那特别强调应得，就在神的安排之下，这个时候他最需要，而且你又做得到，你不能不帮他，所以才特别用应得这两个字来表现出来。那既然是应得，那当然就是你的本分了，你的本分。既然是我们的本分，那我们能做就做，不在乎多少。我们爱神是一样，就是要求尽心、尽性、尽力，尽了你的能力，你能做的，做多少算多少，至少你做了。如果你一件都不做，你就亏待神，你亏待人。所以行善是本分。最后雅各书第二章提到，我们看雅各书第二章14节，雅各书2章14节，雅各书2章14节，我的弟兄们，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，有什么益处呢？这信心能救他吗？继续啊，我们觉得很怀疑，难道我们今天我不是凭信心吗？但这边强调是有信心没有行为的，光这个信能救他吗？这很值得我们去思考。15节，若是弟兄或姐妹赤身肉体，又缺了日用的饮食，你们中间有人对他说，平安的回去吧，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，却不给他身上所需用的，这有什么益处呢？17节，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，既然是死的，表示没有意义，等于没有一样。必有人会说，你有信心我有行为，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，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 指给你看。不必比 做得出来就好。19节，你信神只有一位，你信得不错，鬼魔也信，却是战惊。虚无的人啊，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？雅各这段话是个很现实的问题。雅各书称为实践神学，雅各谈的都是实践的问题，不是理论派的，实践的。 就是说到要做到，看到就要做到，知道就要做到。这雅各书一个宗旨，所以被称为是实践神学，要真的做出来，不是理论的。所以他是把信心跟行为两个合并起来做个探讨。真正信心是什么？知道就做出来，做出来结果才是你信心的结果。知而不行比不知还恐怖还可怜，因为面对审判，你知道善 不行就是罪，所以要受审判。你知道但是做不出来，不是不做，那至少我做了，我做了。主看我们的不是你做多做少，你是真的做了，真的做了，神的悦纳啊。所以我们的目标是蒙神的悦纳，这是第一大点。行善是本分，原则要尽本分。第二点，方法怎么行善？我们觉得你叫我去哪里行啊？难道拿个现金到街，这个马路口市场边一个发奖金吗？过年到了啊，发红包吗？不是啊，怎么做呢？圣经讲的很多。第一个，我们看马太福音十章。马太福音十章，我们看四十二节。马太福音第十章第四十二节，无论何人，因为门徒的名，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的一个喝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个人不能不得赏赐。一杯凉水，请问一杯凉水值多少？但不可能不值钱啊，所以总是要缴费嘛，虽然很便宜，或许几毛钱，在地上看到有时候五块十块掉在地上还懒得去掸，懒得很多人懒得去把它捡起来，一块两块那更不用讲。但你的善行，你的恻隐之心，你的及时水，蒙神悦纳。一杯凉水让很多人瞧不起，但用在四时四地四人的身上，就发挥最大的功效，让它最大化。所以这个机会我们要有智慧，要懂得把握，能够有机会你做得到去做。所以就是把这句话特别强调，因门徒的名，因门徒的名，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一个的喝，因为他是我的弟兄，他是我们的弟兄姊妹，我不帮助他，谁帮他？有这种责任感，你愿意帮助他，虽然不多，才一杯凉水，但就是说这个人不能不得赏赐，不能不得赏赐，就是说连不赏赐都师出无名，一定要给他赏赐啊！所以这个有这个机会啊，那真是得到最大的福气了。以最小的支出得到最大的成果，这种投资报酬率真的是很难找，很难找。所以有机会，你发现我们弟兄姊妹当中有人需要帮助，我们就伸手援助他吧。第二个，爱心的接待。我们看希伯来书十三章，希伯来书十三章一节二节，一节二节，你们务要常存弟兄相爱的心。二节，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，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，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。这是讲到亚伯拉罕，曼是个好客者，他是个大富户，每天他会坐在家门口，远远看到有客旅经过， 就跟他招招呼，尤其在用餐时间，一定勉强他们要留下来吃饭，不管再怎么赶，吃完饭再走吧。他这种爱真是让人很感动。哎呀，我带便当，我带什么？我可以边走，啊，不用不用，吃完再说。我最快速度给你吃，吃完就走，不用不麻烦你，非得留下来吃饭不可。因为要不然知道这是个机会，所以连这个大财主，这个这么敬畏神、蒙神大福的信仰的始祖亚伯拉罕，都懂得把握机会来接待人。或许他觉得这是一个以最小的付出得到最大的代价的一个机会，所以他知道把握住。哎，这种行为有一天突然间发现三个人经过，也是把他招呼进来。到时候原来哇，他是神的使者，他神的使者。当他们吃饱喝足要走之前，来当作一个来祝福他。明天这个时候，我要你太太生个小孩，小男孩。他太太躲在这个房门后，啊，古代的礼节啊，客人在吃饭，女人不能上桌的，到后面去。啊，所以他就躲在门后，听到这个人讲。他心里暗笑，我都七老八十，已经过了这个生育的年龄了，我还能够生产呢、啊？神马上说：“你不要笑啊！你怎么知道我在笑？”马上出来，后来真的就生了。所以这段事情在提醒我们：当你存着这种爱心，愿意接待人，不知道哪一次，很难刻意说我一定是哪一次。你看这个哦，非信的不可，这一定带大福气啊！看到这个，哎，这个就不好了啊！他没有什么能力回报我。如果这样的话，我看你永远得不到回报。你存了爱心啊，不管他是谁，你愿意帮助人，愿意接待他，让他得到温饱，说不知不觉，哎，就接待到天使。他的意思说，能够得到神最大的祝福，最大的福报回报啊！第三个，箴言24章，箴言24章，我们看11节。箴言24章11节，人被拉到死地，你要解救；人将被杀，你需拦阻。简单的说，不能够见死不救。不能够见死不救，当一个人面临危险困难，你应当及时帮助，尽力帮助，想办法帮助他，一定要帮助到底。这是基督徒应该尽的一个本分。所以这个分两方面，一个物质上肉体上的困难，也是灵性上的困难。发觉这个家庭很不平安，很明显是撒旦的工作。既然是撒旦的攻击，那人的帮助有困难。他这个病医生可能医不好，但如果他愿意到主跟前来，或许能够蒙主的恩典，他并可以得到医治。当你发现这个问题之后，就像一个人被拉到死地将亡，这家已经放弃了，你存着恻隐之心介绍耶稣给他，鼓励他到教会来，甚至为他代祷。我们家信徒就这样子，民国48年，我大弟，我是老大，我们家老二，他患了肾脏病。他们说我老爸是学过中医的，但是那时候台北只有台大医院跟铁路医院，就现在的中兴医院。台北是那时候民国40几年才是两家医院，铁路医院是职工医院，一般人不能进去。他是福利，他们的福利，一般都上台大， 那时候以前都要先刚讲的，要先把保证金拿过去，一笔钱放着。可是那边这东西是慢性病，也不是一两下可以医好。我的爸爸学中医，他知道，他是一个医的没办法，才把他送到医院去。住院费不得了，那时候我最大，才八岁多，加着八岁六岁五八岁六岁四岁两岁，我们家就差两岁两岁，孩子很多，都很小。哦，家庭的主力去医院照顾小孩子，没有工作，更没有收入。那时候不要多久要小孩子这个医疗费，还住了将近快一年，几把家里的财产掏空了。到最后，医生那种恻隐之心，很坦白告诉我老爸，不要再医了，这个钱不要再花了，没有意义。医生没后了，但是父母就是尽本分，不敢讲而已，不敢说要退出。医生们这一善心、良心的建议，就回去了。回到家里，那时候还没信主，客厅是个神主牌位，以前的习惯是把红布盖在神主牌位上，把那门戏棒跟医疗摆在客厅，我 老弟就放在上面让他睡在客厅。你说死吗？他死不掉，活吗？活不下去。肾脏病不能吃咸的，所以他吃东西要买那个很特殊的，还是说苹果萃取的那种酱油很贵，吃菜吃就是用温结块，我尝过是没有什么味道，看像打叫豆油了，酱油，但是没有很自然的那种有点咸咸味道，涩涩味道。在我走投无路之下，有一天我老爸想到，哎呀，以前正在发达的时候，有个朋友来介绍，啊，来新加坡了，那我老爸开玩笑说，哎呀，我也去了，等我退休了，再跟你们去教会唱歌了。这句话就定了下来。大概经过了大概三十年吧，就那天突然想到那个朋友，哎，听说住在三重，在做印刷业。我老爸就骑着车到处找去问，知道是哪个方向，去问，哎，终于问到，哎，有一家印刷厂，那老板姓林，去，哎，说是什么什么啊，没错，这是我们老板，老板在不在？啊，他去教会，刚好礼拜六。啊，教在哪里？文化北路57号，那时候47号。一到那边赶进去，那时候叫我有围墙，就外面等，等到结束，看到人出来一直找，哇，某某先生啊，一找到时候很高兴，说我要信耶稣，开口就说我要信耶稣，哇，大家很高兴啊，你要信耶稣啊，主动要求要信耶稣。他很高兴，啊，怎么了？还是什么？哎，是安息日聚会，很多人到我们家去帮助带祷。那时候，我在金派别啊，他西湖教会，就过三年波回等，他在拉那个三轮车，他就每天时间到，在我们大教会去墓道。那时候传道就说了。你们要信耶稣可以，但为了证明真的耶稣医好你孩子的病，从今天开始你不要吃药，要不然你边祷告边吃药，到时候是药医好还是耶稣医好，你会模糊啊，没办法建立信心。我老婆说好啊，没问题啊，他知道这药是吃安慰的，没有效的，当场把所有药丢掉，开始祷告，整整一个礼拜。他那个本来是整个肾脏病水肿到肚子，连皮一就裤子都没穿，哇，这个手心手背脸脚干敏菇了，一压下去深深的，结果就这样祷告，早上来祷告，下午来祷告，整整一个礼拜，下到完完全全正常，一个礼拜看得见，每天都不一样，那你不得不信，不得不信。所以当年十一月，我们在受洗，全家受洗，八个人。 所以每次我老爸看到可怜人，都会有这种，会想到自己以前的那一段，所以他乐意去帮助人家，暗暗的帮助。他从不让人知道，而且是长时间帮助，一直到他整个改善。所以能够行善，这是个机会。所以这边说，当人被拉到死地，你要解救；人将被杀，你要拦阻。不管在信仰上，在生活上都一样。你发现了神给的机会，你要产生这种恻隐之心，愿意帮助他。你愿意帮助他，将来也有人会来帮助你。当你需要的时候，纵然没有人，你没有那个环境，但神纪念你，你所行的善永远啊归在你的圣账上。好，最后我们谈到结果，如果你懂得行善，那结果非常美好。第一个啊，能够我们第一个先看啊，雅各书第三章。雅各书第三章，三章十三节，说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、有见识的呢？他就当在智慧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。这边说，当在智慧的温柔显出善行，这个智慧就是加以判断。一个人有时候外表你看不出他怎么样，他家怎么样，你不认识他，或者是，有时候很多好朋友，哇，都是，见面就黄道吉民，有很多事情的家庭的另一面都不讲出来，我们没办法察觉。但这边强调，我们要有智慧，要有见识，那个观察得到，去发现，哎，然后再进一步深入去了解，哦，原来他今天遇到困境，你就把握机会。来显出你的善行，就是说能够给他及时雨，他需要什么，你做到多少给多少，能怎么帮助。所以有时候很多问题不是很明白的，大声地说我需要帮助啊，谁来求？我看很少这样子，人都要面子，所以用智慧去判断、去观察。也是最近经验是不太一样，最近脸色不太一样，以前笑容都不见了，也是生病或怎么样的。你就兴趣去了解他，关心他，你关心他，私下关心他，他就透露出来，哦，原来是这样子，哎，就帮助他。所以要帮助人也需要智慧，也不要去告诉别人，只会说真的你做不到，有人愿意帮助你，知道有些同好愿意，你就暗暗的私下来帮助人。所以这个智慧显出的善行很重要，不要还没有做就开始哇渲染了一大堆，让当事人觉得很难受，很不好意思哈。第二个，你如果真的愿意喜乐行善，那恩典可大了。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五章，约翰福音第五章，我们看二十九节，五章二十九节。约翰福音第五章二十九节，行善的复活得生，作恶的复活定罪。将来我们都要复活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提到，当末次号筒吹响的时候，所有的人通通要复活。行善的复活得生，行恶的复活定罪。在那时候善恶分明，所以善行就在你活着这段机会里面，你要把握住，你能做多少就做多少。第二个，行善要得永生。我们看罗马书二章，罗马书二章六节七节，罗马书第二章第六节，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。七节，凡恒心行善、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，就以永生报应他们。这段讲得很清楚，将来神必照个人的行为 报应个人。我们常说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不是善恶不报，是时候未到。什么时候？主再来审判那一刻，善恶分明。所以趁着我们还有今天，甚至我们还有能力，我们还有机会，你能够行善，就像所罗门讲的，我终身喜乐行善，那这样子将来复活，我们得生，主再来审判，我们可以得永生。最后再看箴言二十三章二十二章，箴言二十二章，我们看第九节，二十二章第九节，眼目慈善就必蒙福，因为他将食物分给穷人。眼目慈善，就是任何看到你就知道，哎，你是个和蔼可亲的人，一个有恻隐之心的人，因为你是基督徒，言谈举止之间很乐意去关怀人，去关心人，去帮助人，那种眼目的慈善，在你内心的这种世界里面酝酿很久之后，自然就发展出来，展现出来。一看，哎，这是个眼目慈善的人，真正需要的人，任何人不敢讲，他就愿意到你身边偷偷拜托你。眼目慈善不是一时之间装出来的，而是你内心的灵修功夫，你所存的善，慢慢慢慢从你的脸光眼目之间表达出来，那你就是可敬可善。所以你不管走到哪里去，就能够为基督发出光辉，让很多人愿意来接近你，愿意告诉你他需要什么。所以这些都是目标，期待我们每位基督徒能够效法所罗门，有这种属灵智慧，也乐于终身行善。愿神祝福。